好，欢迎回到1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山东建筑大学的邓祥超教授因为在网上转载批评毛泽东的贴文，引发毛左的暴力示威活动和网络攻击。山东省政府和其所在的大学也顺应毛左舆论，相继解除邓祥超的政府职务和教职。许多分析人士担心，一贯对民间示威行为严厉打压的警方和政府对这次毛左暴力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反映了中国高层的立场，可能进一步推动毛左更为疯狂的语言和行动暴力。那么毛左近年来为何底气十足？官方对于邓祥超的处理是否可能开启社会针对知识分子的暴力？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评论一下，我们知道邓祥超这次只不过是转发了一条言论，还不是他自己的原创，而且里面提到的实际上关于毛的这个数字呢都是事实，那么他就被围攻示威解职。那么这种大肆围攻知识分子的现象勾起了很多人有关这个文革的回忆啊，你觉得为什么这次当局对于这个毛左那么猖獗的行为如此的纵容？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邓祥超教授啊，只不过是转发了帖子，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受到了毛左的群起的围攻和辱骂，而且去声援他的维权人士，声援邓祥超教授言论自由的山东作家鲁阳等人，遭到了这个推搡、围殴、殴打。我们看到那种喧嚣的这个毛左派喧嚣的暴力的场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文革的场面，像一种小文革的一种东西。这说明什么呢？就文革并没有远离中国，文革并没有成为过去式。我们都在说文革是浩劫十年，事实上文革的浩劫恐怕是百年，因为它的流毒是百年。毛左派之所以这么嚣张，它有几个依据。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它的所谓正宗，它有底气。再一个就是所谓有现行的这些党章、宪法、法律作为他的一个依据，还有就是公权力的撑腰。在这几种情况下，他们气焰嚣张，有恃无恐。所以说这个他们是携这个公权力为背景，对民间的知识分子进行围攻。而当前中南海的极左气氛对这种文左毛左派的嚣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嗯，好，张国华先生。
本来嘛，这是一个个人言论的范畴哈，是没有错。这个也就是说毛左他有这个挺毛的权利，而这个邓教授呢，他也有反毛的权利。如果这个社会正常的话，可是中国现在不是还没有言论自由吗？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这次这个邓教授被解职，受到围攻，这就说明这个在中国的社会里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人，还真的是怀念这个在文革，怀念当年的这些政治运动。那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人啊，一方面他们在围攻这个邓教授，另一方面其实他也是表达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啊，总是觉得政治上可能失势了，经济上又失意了，然后再加上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腐败很多，然后这个权钱交易，自己没有力量去反这些，那就抓到了像邓教授这样的人，这个某一件事情上群起而攻之。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
陈教授，我知道您有一个观点，就是觉得其实这些毛左是代表一个社会一个非常危险的力量哈。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在利用毛左呢，这一点在过去几年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毛左是什么人？毛左大概是在城市里是中低阶收入阶层和这个中老年层。现在呢？这批人基本上还没有和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和农民当中的第二代、第三代挂上钩，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分离的。但是这两个群体在意识形态上、在价值观上是非常相似的。很多人都怀念毛泽东的文化，怀念毛泽东的一些主张，特别呢，从内心里向往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而他们针对的对象是中产阶层。因此中产阶层在中国现在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恐惧，或者说是一种来自底层的社会压力。对于当局来讲，也许他们觉得眼前可以利用毛左来打压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一点，就是如果中国将来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或者说没有万岁的永远不衰败的专制体制，一旦专制体制衰败以后，毛左和底层社会的这种带毛主义暴力倾向的社会势力将来就成为红色精英们的掘墓人， 中共现在的培养纵容毛左，其实是在养育和壮大自己的掘墓人队伍。
嗯，好的，我想听听杨先生您对于陈小伦先生这个看法，就是说毛左他代表一种社会底层的一种暴力情绪哈，那么这种情绪有没有可能未来确实就是说成为冲击中国社会这个稳定的一种危险的力量？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小农先生已经分析了，现在毛左的构成，基本构成是现在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失意的人，
嗯，
也就是说很多人成为毛左，把他这个情绪反映出来表现出来，主要是对现实的不满，但是呢他又不敢反皇帝，
嗯
啊，他主要的这个打击的对象呢是这个中产阶级和自由知识分子，
对
啊，所以中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中国政府呢他希望这个毛左的这种这个力量这种不满能够爆发在这个自由派的身上，
对，
所以他在利用他，就像这次邓向超的这个事件，很明显政府在这个纵容允许了这个毛左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进行攻击，
嗯，
就像当年的慈禧太后用义和团对待洋人一样，在利用他。但这里边有一个潜在的危险，第一，这个对共产党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第一，就是你这个共产党的现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因为毛左他的思想基础本身就是要对着
权贵
这个资本主义的，
嗯，
这个最后会这个如果纵容这样的力量发展下去，就像义和团发展下去，可能对朝廷就会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冲击和压力，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未来的变革中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产权将会引起各方各面的这个
冲突，
会花很长的时间理不清楚的一个问题，而那个时候法治产权对于稳定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毛左这种思想在变革中认为，就是说你是这个因为你这个商人现在发财是因为这个有原罪，所以我可以用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啊来这个推翻你，来剥夺你的资产的话，这样的思潮和行动对于未来的中国转型恐怕是非常有害的。
嗯，
未来的转型应该是一个法治的转型方式，使得这个对某些这个罪大恶极进行惩罚，但是对于一些很多一般的中产阶级的财产应该采取保护。
这次啊，你看到的是这个毛左们是拿这个邓教授这件事情在发泄不满，其实啊他们捍卫的不一定就是毛泽东，
嗯，
他们想内心里想做的是什么？是再一次的打土豪分田地
，对对对对，
这是真正的目的，因为他觉得不公平。
对，好，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看法。我们知道在胡温时代哈，政府对于这个民间言论，不管是左还是右，都有一定的打压，就是哪怕是极端的哈，毛左他也打，那么太自由分子他也打。可是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呢，对于毛左基本上是采取一个纵容的态度。那么我想听听这次山东省政府和政协和这个山东建筑大学对于邓向超的处理，你觉得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府高层的一个态度？
山东政府山东这个所谓的政协还有山东建筑大学的党委，他们这些处理，我不先说程序上不合法，像党委无法处理教授这就不说了，他们要么就代表了高层的意思，要么就是揣摩上意。很显然，因为这里边中国社会是一个逻辑颠倒的社会，这里又发生了一次逻辑颠倒，就是加害人和受害人命运的颠倒。首先毛泽东是加害人，他制造了十年文革，破坏整个这个中国的传统文物，祸害整个中华民族，就整个中华民族是受害人。邓向超出来发声是代表这个当时的八亿或者十亿中国受害者来发声，也就是说邓向超代表的是受害人一方。但是我们看到加害人毛泽东没有受到批判，而批判毛泽东的受害人却受到了迫害，这是一种。第二个层次就是这一会发生的事情，邓向超只不过是使用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在发他的言论，而且转贴，但是那个毛左派是对他进行这个谩骂、围攻，甚至组织这个所谓非法的示威游行，甚至是暴力的围殴一些这个维权人士。那么这里面的受害人是那个邓向超，而加害人是毛左派，但是毛左派却受到了庇护，不受追究，而邓教授却立即被所谓的山东省政府啊、政协啊、山东建筑大学得到处理，说这个再一次的颠倒了受害人和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逻辑和命运，说这就说明这个社会很荒唐。这个社会的荒唐就在于，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尸体摆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像还印在人民币上，就好像网上传的一个笑话一样，说这个雾霾很深重，这个北京人跟成都人通电话，北京人说我们这里雾霾很重啊，成都人问重了什么程度，他说我站在天安门看不见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说你们成都呢，成都说也很重啊，我打开人民币都看不见毛主席的像。 说这叫抬头不见低头见，毛泽东阴魂不散。他不像苏联斯大林受到清算，支持者现在是极少数。在那个德国，希特勒受到了清算，说即便有新纳粹分子也是极少数。但在中国，毛泽东不仅没有受到清算，像害高高挂起，尸体还稳稳地摆在那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左派的底气啊，他的这种泛滥，他的嚣张是理所当然。而且毛左派是从上到下都有带人，不仅仅是社会的失意者。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毛左对于中国未来这个统治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我们那个是比较长远的一个影响，那么从比较短期的，我们知道毛总的语言和行为哈，近年来日益的暴力化，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对于中国这个社会气氛和文化造成了什么破坏性的影响，尤其是连政府和大学如果都参与对知识分子的打压，是不是可能形成新的像当年反右运动那样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不一定是说要就是真的具体的去打你斗你，而是从精神上那种压抑知识分子，压抑言论自由。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知道这次知识界整体对于邓向超事件表现的是相当的沉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人数还是相当大，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目前中国整个政治局势的走向是越来越压抑。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其实共产党统治将近7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在政治上打压这个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同时豢养和培养这个意识形态上红色意识形态的鼓吹者，这本来就是这个体制的特色，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他会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当他在政治上有需要的时候，比方讲当年中国要加入 WTO 的时候，他会对外和对内做出一些宽容忍的姿态来。还有80年代胡赵时期要推行改革的时候，他们也会压抑这个对这个左派的一些个活动。但是总的来讲，现在这些因素都已经消失了，就是说抑制毛左势力的这个政治因素消失了，而与此同时利用毛左势力的需要却增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社会，这个毛左势力觉得他们有恃无恐，特别是红色价值观现在不但没有因为这个毛左势力的猖獗而得到清理，相反它越来越膨胀。最近这几年来，由于对中共历史上犯的严重错误不加批判，或者说把它故意的掩盖，哪怕是中共自己批判过自己的错误，现在也不太认账了。在这种情况下，红色价值观就稀里糊涂的变成了一种这个至高无上的东西。这种红色价值观现在它不仅仅是官方在宣传，是成为毛左们的旗帜在挥舞，而且它会通过家庭，通过伙伴的关系向下一代传承。那么下一代的经济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当中，他们很更容易从价值倾向上接受这一套，所以他现在只不过是走狗，但是今后一旦政治气氛合适，高压有所松动，或者说政权逐渐衰微的时候，毛左就会从这个走狗而变成掘墓人。他觉得是这个政权。
好，我们来接听几位这个观众的这个网评。那么张国华先生，有一位叫做 Lloyd Harbour 的一位先生，他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毛左，他说如果有真的毛左，就应该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的腐败，批斗高官的奢侈生活，甚至拿起武器来杀死王健林之类的资本家。这些所谓的毛左就是五毛，不过是借着毛泽东的旗号来打倒民主人士。您的看法？
刚刚我不是有提到哈，我就说这些所谓毛左这些人呐、他的真正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捍卫毛泽东，他是透过这个毛泽东来表达一个对现实的不满，对不对？可是呢，他又不能上街去这个打土豪分田地，那怎么办呢？他就去围攻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反毛的知识分子。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问题。
对，好，接下来请杨建林先生回应一位叫青州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这个最惨的就是这个中产阶级，上层要打压，下层要嫉妒，再加上雾霾，而且还禁止转移资产，已经越来越没有活路了。你对中产阶级的这个处境来评论一下。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六四以后中国政府啊 用了一个治国的政策，叫做花钱买稳定。
嗯
啊，这个政策呢，等于说是中国这个统治集团和中产阶级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一个政策。这个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共能够延续统治到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他发现由于这个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而且普遍的腐败，再加上经济的衰退，使得这种以前花钱买稳定的政策越来这个成本越高，已经负担不起，所以他必须采取办法。他这个采取办法面前他有几个办法，一个呢就是用这个政治改革引进民主机制的办法来限制腐败啊，理清所有的这个法治之产权的关系。
嗯，
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大家已经看出来了，他认为那是邪路。
嗯，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只有把毛泽东那个话语体系拿出来，来想治理现在的官僚，然后来整顿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
嗯，
那这时候呢，这个毛左就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对，
那这个时候呢，中产阶级就受到一种这个感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是这位听众讲得非常对，一个是这个下层的对他的不信任，甚至要打土豪分田地。那现在呢，和这个政权之间呢，也开始离心离德。
嗯，
那他这个中产阶级呢，在中国呢，我觉得是相当不太令人满意的这个一个群体，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要求更多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这才是正确的一条路。他们选择路是什么吗？逃跑。
嗯，
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说不能跑，现在你不能跑。
对，
是这个状态。
好，有一位叫做梅敖中的一位观众朋友，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对他的评价哈。他说这个围殴邓教授的毛左是北京专政手段的补充，他说类似早前的这个青红帮，而且打手们直接就可以是换上便衣的警察或者是武警。那么他觉得这个毛左的暴力实际上就是中国专政手段的补充。那么请陈破空先生对这种观点来做一下评论。
没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就是说现在的领导人是红二代，是太子党，要保住红色江山这么一个宣誓以外，关键是在十八大交接前夕出现了薄熙来这个唱红打黑这个事件。薄熙来是利用了这个社会上的这种毛左情绪啊，搞这个唱红打黑。那么后来的人虽然习近平推翻了这个薄熙来，但他却受到了启发，他觉得哎，这个派好打，在现行制度下这个牌好打，说毛左是一个可供利用的这个势力。但是他们不要忘了，这个国内流行一句话，说对北京统治者来说，自由派不过是要分他们的权，但毛左派却是要他们的命。因为毛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像张洪良啊、司马南呢、孔庆东，据说他们有一个私底下的一个党纲，他们的党纲呢是奉的总书记是薄熙来，而他们的党纲中有很多说法，其中的说法就是要把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不管是官员、权贵还是商人、中产阶级，通通杀掉，要杀掉7200万人，说这个是非常可怕。很多人把这个党纲啊，这个有的在网上传，这个这样真伪还可以再去鉴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各位嘉宾也提到说，给习近平政权可能本身带来危险，其中有两个危险。如果这次的非法的没有经过申请的游行示威集会如果成立，不受到追究，不被追究为寻衅滋事，不被追究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话，就可能以后有更多的事件仿效。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要他们的命的这件事情，如果毛左派一旦在社会上上下呼啸形成巨大的这个实力的话，恐怕当局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除了张洪良这些人是投了清醒的毛左派，很多人跟着起哄的，的确就是什么五毛党啊、小粉红啊，那些糊里糊涂的。他们网上有句名言形容他们的心态，那就是说，如果他要拉着国人跟他们一起下跪拜组织，拜天安门城楼的组织；如果国人不跟他们一起下跪拜组织，就指责别人在国外有了新组织，在外国有了新组织。这个说法就是他们内心还是深深的奴性，认为中国人只配做奴才、做奴隶，要么拜国内的独裁者，要么去拜外国人。说这种奴性不改，是毛左派或者小粉红，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五毛党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劣根性。
嗯，好，说到这个奴性哈，有一位叫做焦爱因斯坦的观众朋友，他直接跟陈小农先生有一个评论，他说陈小农先生说毛左是将来红二代的掘墓人，他觉得不准确。他说我了解的大多数毛左都一心一意的拥护党，他们能自觉的为党的所有错误辩解找台阶下，任何一个红二代或者红三代出来，他们都会积极的跟随，因为在毛左身上流淌的是愚昧奴性的血。那么陈小农先生，您对于这位观众朋友跟您的不同看法，您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 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所谓的共产党啊，毛左们喜欢的那个共产党并不是今天的这个共产党的红色精英群体，今天的红色精英群体正是他们仇恨的对象，他们喜欢的是毛泽东时代那个共产党。刚才这个国华也提到，很多情况下毛左们对共产党一方面是愿意充当走狗盲从，但是内心里在价值观方面他们认同的不是权贵资本主义，不是共产党资本主义，他们认同的是毛泽东的那套湖南农民运动，认同是文革的打砸抢，他们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通过毁坏来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来到发泄他们的不满。因此表面上看他们现在是拥护党盲从跟从，但是你要看到的是，如果这个共产党的高压解除了，给了毛左一定的空间，他们上了街头，他们对针对的就不再是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其他的中低阶层人士，相反他们会把矛头冲着中上阶层人士去，那么也就是红色精英和中产阶层。
这我补充一句啊，
好，请讲，
可以吗？
请讲。
我补充一句，就毛左派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很吓人的帽子，就是卖国者和汉奸。但是毛左派把这个事情搞颠倒了。我们知道毛泽东这个破坏抗日就是汉奸行为，签订那个中苏不平等条约是卖国行为，而大规模的破坏中国文化古迹啊是叛国行为，罪证如山，铁证累累。说毛左派说明他们不讲理、不讲事实、不讲历史，他们讲的是历史虚伪主义，他们崇尚的就是暴力，崇尚的是拳头和枪杆子。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毛左派的理论根据或者他们的出发点。
嗯，好，杨杰先生好。要补充，
毛左之所以成为政治正确，是和中共的统治的合法性是有关系的。刚才我提到了这个花钱买稳定的政策的现在的改变。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个它的绩效合法性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呢，你更加不能够把这个毛这个共产党的祖宗啊拿出来这个批判，因为邓小平当年实际上他是深受毛泽东之害的。他当权以后，他会发现这个祖宗牌位得保护着，因为不保这个祖宗牌位，共产党的统治的合法性就没有来源。在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这个绩效合法性没有的时候，那这个民族主义将成为这个现在统治集团的这个合法性来源。这个民族主义呢，和毛左呢有个天然的一体的这个生命连接，所以他在批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时候，一般都骂成是卖国贼。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习近平他自己从风格上也是一个深度的毛粉，虽然在思想上不一定完全是毛思想。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程小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